行祸随之。
刑罚和灾祸都跟随而来。刑是官方惩罚的事情，
祸是上天所降之灾殃，
随是跟定不分离的意思。太虚真人说，
别人若将灾祸转嫁于我，我能以福德来回报给他，那福德的善气永远在我身上生发，而那些继续造恶的人，灾害的恶气，惨重的祸殃，自然会在他身上生发。这里说到刑罚、灾祸跟定恶人，也就是灾害的晦气永远在恶人身上。
华严经说，
在这世界上的五浊众生，不修十善业，专门造恶业，例如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言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、贪婪、嗔恚、邪见等十恶业，又不孝父母，不敬三宝，更是互相地愤恨争斗，毁谤侮辱，任意乞恋，非法谋求。由于这种因缘业力，感遭刀兵战乱、荒年饥饿、疾病死伤、天灾人祸等种种的报应。
从这段经文来看，一切的恶报都是自己所招，并非他人所做，所以要趋吉避凶都是在一念之间呢。
而天堂地狱只在眼前，如果有人真实修习诸善业却得到恶报，绝对没有这种道理啊。
故事：汉朝的梁统祈请朝廷加重刑罚，而朝廷不准。后来梁统梦到神明对他说，
虽然朝廷没有听从你的意见，但是阴符已经记录下你的罪过，你现在想要以极刑来残害世人，子孙怎么能够免除刑罚的灾祸呢？你已经获罪于天，纵然祈祷也是无济于事。
后来梁统的儿子都是因案死于狱中。
到梁冀这一代，因为罪恶造得太深，最后导致灭族的命运。
刘甲这个人，凡是和他来往的人一定会惹祸上身，但是王建却不相信，就请他来面谈。不到一天，王建的家中就失火了。
因此大家都看他是凶恶不祥之鸟，像修福一样的凶恶不吉祥，见到他来就赶快的避开。
家言：
汉朝的梅城是淮阴人，景帝的时候被任命为弘农都尉。他说，
福气升起有原因，祸害升起有根源，能够从基本做起去纳福，能够从根源着手去除祸，那么祸害就无从升起，这真是要旨啊。
吉庆避之，
吉祥和喜庆都避他而去。避是有求却得不到的意思。要知道
天道很公平，不会有偏私，唯有善良人才会得眷顾。
人若是能够去恶为善，恭慎自己，顺从天理，自然在静的时候心就能与天道契合，
在动的时候行为就会与福祉汇合。
如果与此相反，那么在阳世必定会遭到刑罚的制裁，
而在阴间必定被鬼神诛罚，夺去寿命和福分，
而吉祥必会离去，凶恶跟随而来，这是一定不能避免的。
故事：
从前有一位读书人叫王生，生性奸诈邪恶， 做事违背天理。当他参加秋试，因为文章颇好，房师想推荐他名列前茅。
在科举时代，举子称其荐卷房官为房师。
当房师要填写榜单的时候，考卷忽然不见了。
填榜完毕以后，才从房师的衣袖中掉了出来。
房师十分的懊悔，就暗中与王生见面，答应他说，
我会以其他的方法来补偿你。
不久，房师转调到吏部，王生也因为捐纳财货而进入了太学。
到王生再度复考，房师正好在考选司任职。
旧时主管全选官吏的机构称作考选司。
他看到王生大为欢喜，就暗中交代他挑个好缺，借着帝王颁布的恩例规定来拣选。
正当选期到来，房师却因为父丧而离职了。
三年后，房师守孝完毕，再被朝廷启用，仍然在考选司任职。
而王生此时也以资深学员的身份参加考选。
房师特别替他拣选了一个官职，万金的薪俸指日可待。
可是过没几天，王生却因为母亲过世回家守孝而作罢。
房师可怜他命运坎坷，就推荐他到巡抚家里当家教，三年渴望领得千金薪资。
然而不到一个月，巡抚竟然因为旧案爆发而革职了。
王生一生屡有奇遇，但是最后却都成了画饼而不能实现，因而非常气愤，积成疾病，躺在床上三年。有一天他突然觉悟说，
这都是我饥饿太多的缘故啊。
后来王生的病情逐渐的痊愈，从此他就终生行善。
家言，
薛希元先生说，
天地间的福禄，若非存着忧勤惕利之心，福禄聚集不来；若非做些济世利人之事，福禄无法消受啊。
这话真有道理啊。
恶星灾之，
恶煞凶星也会降灾祸给他。恶星是掌管人间一切灾祸恶难的神。
而人生在这个世间，每一天每一个节气都属星光主管。
造恶的人心肠昏暗，黑气由头往上冲，自然就会恶气感召恶气，所以凶星自然降临，就会招致灾祸。
若是善良之人，因为本性光明，当然恶气就会退散，恶煞凶星避他还恐不及，怎会降祸于他呢？
唉，作恶是自己所为，然后凶星才会降灾呀。
并不是凶星主动降灾，其实是人自己招来的呀。
并不是凶星作恶，而是人自己作恶。
由此可知，人怎么可以不心存畏惧来羞耻省察，以挽回天心呢？
故事，
从前山东莒城的马常史，仗着他的聪明才智，就蛮横无理，无恶不作。有一天，有一颗陨星掉落他家中，变成了一块石头。
从此以后，官司、牢狱、口舌是非、疾病就不断的发生。
过了一年，马常史就死了，家人也都离散，马家的房子也就空空荡荡的，没人住了。
而这块陨石的周围数尺都呈现微微的紫色，而且还有像字一般的纹形，到今天还存在呢。